各位长辈哈，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上帝有机会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我姓刘，叫刘纯明，我来自温州。我在讲台服事有17年的时间。我的那个道硕是在马来西亚浸信会毕业的。那来这边的话呢，是在念教牧博士啊。那前面的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哈。好，那所以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今天的主题要和大家分享说，让耶稣反客为主。我相信大家常常会有时间会去参加婚宴，对不对？都是很开心的。那你会在婚宴当中也会看到说，有人酒过三巡之后可能会醉酒。那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然后呢，当他酒过三巡之后开始有一点意志上模糊的时候，那当那一个婚宴结束的时候，他非要自己去买单最后呢，他去刷了那个卡，第二天的时候后悔啊，哎呀，我昨天怎么喝醉了把人家的单给买了。那这个人好像说不应该他做的事情他做了。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11节的圣经。因为约翰福音整卷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有7个神迹，有人说有8个神迹。那第二章圣经里面的这段圣经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这段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所以我想借着这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邀请耶稣。因为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第三个，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他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二节经文这样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好，这两节经文就很详细的解释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地方在加利利的迦拿，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一个大户人家要娶亲。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大户人家？因为当你去看的时候，他家里有仆人，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而且家门口有6口缸要接待这些客人来，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家里是一户大户人家。哇，这个人家里要办喜事，所以就邀请了很多的客人来。我想当我们家里如果要办这个喜事，要邀请宾客的时候，你肯定会提前预算，对不对？有多少人来，我要摆多少桌，让这些客人都能够享受到我今天所分享的这个快乐和我分享的这些食物。所以耶稣的母亲跟这户人家里一定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母亲是被请去在那里赴席。但是第二节经文很有意思，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为什么加上第二节经文说也被请去？我想当时耶稣和门徒不被列在邀请的名单之内。你想啊，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如果邀请耶稣的母亲再邀请耶稣，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跟耶稣的母亲关系很好，我邀请耶稣也来。可是为什么还要邀请耶稣的门徒也来？那请他们来就增加了一笔费用吧，是不是？ 跟他们也不是太熟嘛，为什么也会请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参加他们这个宴席呢？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为什么要请耶稣和他的门徒来？跟耶稣的母亲很熟，可是为什么要请他的门徒和耶稣来呢？我想这户人家在当地应该是一户大户人家，那在当地一定是小有名气的一户人家。那当他来请耶稣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因为耶稣当时在社会之上，耶稣的讲道、耶稣的解经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他觉得如果把耶稣和门徒请过来，那就在我的婚宴上增加了，就是说我请了一位名人过来啊，让我的婚宴让人家看起来更有排场，因为耶稣已经小有名气。弟兄姐妹，是的，邀请耶稣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当他邀请了耶稣以后，就改变了后来他所遇到的这个处境。因此我想今天有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是非基督徒，其实他都想什么？想邀请耶稣。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有人邀请耶稣是因为我自己有身体的疾病，所以我想邀请来耶稣啊，来医治我吧，听说你很有大能。弟兄姐妹，有人邀请耶稣来说，哇，我看到有很多的名人都信了耶稣，想想一定在其中有某一个好处，所以我也要信耶稣。有人来邀请耶稣是医生，有人来邀请耶稣想把他当成财神爷一样，耶稣啊，我拜拜你，所以你祝福我吧。那有人邀请耶稣，可能他会把耶稣当成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每一个人可能邀请耶稣的时候，你的心态都不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来邀请耶稣的时候，你邀请他来到底是做客人还是做主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邀请耶稣其实只做了客人，没有做主人。我们今天邀请耶稣其实是应该让他做主人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户大户人家一样，邀请耶稣来只是为了自己增加自己的那个脸面，邀请耶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财富，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的那个学校等等。弟兄姐妹，邀请耶稣很重要，但是你邀请耶稣到底希望他做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有可能弟兄姐妹有听过，说有一个基督徒，那天他就盖了一个大房子啊，有三层楼，然后呢他很开心，盖了新房子之后，他说我得邀请耶稣来啊，所以那天耶稣他就邀请来到他家来做客。然后他跟耶稣说，主啊，我那一层最好的、最豪华的、最大的那个房间要给你。耶稣说好啊，然后耶稣就住到这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去。可是到夜里的时候有人敲门，他在想说，哎，耶稣都来了还有谁要来呢？所以这个基督徒三更半夜的时候就去开门，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哇，是撒旦，说撒旦你过来干什么？他说，哎，你盖了新房子那么开心，耶稣来你家住了，你也给我一个房间呗。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进到我的家里来。他说不要啦，你有这么多的房间，给一个我住住就好了。他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跟撒旦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最后把门给关上，撒旦被关在门外了。然后他心里就想一件事情，说，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都把最好最大的那个房间让给你住了，今天傻蛋来你不过来帮忙，让我一个人跟他斗争。所以他就心里真是，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主啊，来来来，我把那两层都给你。可是第二天同样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傻蛋夜里的时候来又跟他斗争，傻蛋说要进来，他说不可以进来，所以又打得很累，最后还是把撒袋挂在门外。那他心里还在想说，为什么主就是不过来帮忙呢？太不够意思了。但是第三天的时候他跟主说，主啊，来来来，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你给一个房间我住住好不好？所以当他住在那天晚上的时候，撒袋又过来敲门，他准备要起来的时候心里很焦急，说撒旦你怎么又来呀？后来想想不对呀，我不是主人呐，我现在不用去开门了，我就睡觉就好了。所以就听到耶稣的脚步声，然后耶稣去开门的时候一打开，撒旦说，啊，耶稣跑了。当然这是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却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你的心中，耶稣在你的家中，到底是主人还是客人？弟兄姐妹，你今天邀请了耶稣，你今天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知道你邀请他不是来做客人的，你邀请他乃是要成为你生命的主。那如何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呢？如何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做主呢？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是主权交托。来，我们来看圣经，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五节，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第三节的圣经说，那耶稣的母亲过来跟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耶稣只是被请来做客的，为什么酒用尽了要跟耶稣说？他们酒用尽了怎么办？这户人家为什么酒会用尽？他不是大户人家吗？酒用尽了很简单呢，对不对？开车出去买嘛。用姐妹，当时的历史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你现在这个城市买不到，到另外一个城市买可以，很简单，开车去。可是当时他们如果为了筹办自己的一场婚宴，要提前一两年就要准备。为什么呀？因为他是大户人家，因为他要酿很多的酒，要买好的葡萄，所以他开始要准备自己婚宴的时候，那个葡萄酒就早早就开始酿了。如果是一年的葡萄酒其实不太好喝，所以他们可能还要提前几年的时间就预备这些东西。所以酒喝没了不是说你想去买就买的，没有。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婚宴通常都在晚上，所以我们看那个石童女的比喻你就知道了，新郎来了都是在晚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娶新娘的时候希望很多人为他们祝福，所以有近路他们不走的，他们要走远路，啊，吹吹打打，然后一路走，很多人就在后面唱啊跳啊为他祝福。所以他看到人越多就祝福越多，他看到祝福多，他新郎就很开心，就绕着走，一直就绕着走。所以常常他们吃酒宴的时候都会在很晚的时间。那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母亲来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用没了。弟兄姐妹，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圣经没有交代玛利亚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去想想，如果你是玛利亚，我是玛利亚，这户人家跟我是好朋友，酒用没有了， 那我们会跟耶稣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希望耶稣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耶稣做什么？水变酒吗？是不是？但是圣经怎么说？这是耶稣第一次行神迹，谁知道耶稣会行神迹？不会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耶稣会行神迹，因为他是第一次行神迹。我们今天说耶稣你水变酒，是因为你看了圣经以后，你说你会，我们知道说耶稣会，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呀。如果作为玛利亚，你希望耶稣做什么？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能用一个很神奇的思想去想这个问题，就很实在的，就在一场婚宴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耶稣、玛利亚、门徒以及很多的宾客在那里。如果我是玛利亚，根据下文的圣经我们猜想，因为他最后跟那个仆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说明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谁在出主意啊？谁在出主意？玛利亚，玛利亚在出主意啊！耶稣啊，完了完了完了，这户人家进来大户人家酒用没了，这场婚宴要大倒霉啊，怎么办？哎，你能不能帮忙啊？用我今天的思想来说，你能不能帮忙啊？来来来，讲一场道，把会场给稳住，不能乱起来啊，乱起来就麻烦了。你很有口才，你很有能力啊，来讲一场道。或者说，哎，你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来来来，能表演什么的？会表演魔术吗？会唱歌吗？会怎么样吗？玛利亚一直在什么？指挥，指挥耶稣你要这样，指挥耶稣你要那样。所以耶稣回答玛利亚说，母亲，怎么你总是你在出主意呢？我知道我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要来指挥这样指挥那样。所以玛利亚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去看，用华人的思想去看，哇，耶稣好不尊敬自己的母亲啊，对不对？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其实不是这样，其实说，母亲，我知道该怎么办。因此玛利亚才产生了第五节的经文，跟仆人说，我儿子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因为之前一直是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做什么。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今天来邀请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你要把主权交托给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就是那个玛利亚。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是那个玛利亚。主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错，所以就按照我的旨意去执行吧。我来向你祷告，只是向你报告一下，我觉得不错，所以你要祝福我一帆风顺的能够达成我的目标，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就自己做主啊，没有让耶稣做主啊，我们只是希望报告给他说，你要祝福我，好像耶稣就成为了你的阿拉神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摸一下，主啊，来来来，帮我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做耶稣的主，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看到说，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接受他，邀请他来的时候，不是做仆人，我们今天邀请他来，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请把你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耶稣。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为主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仅仅是为主。有一次啊，有一个姐妹到我家里来说，弟兄，你能不能帮我的孩子祷告？我说可以啊。 祷告什么？他说我的孩子想上重点高中，所以能不能帮我祷告？当然可以。他后来跟我说，弟兄，如果这一次耶稣基督让我的孩子考上重点高中，他说我准备拿出80000块人民币来给教堂做奉献，好不好？用金币好不好？是不是好事？80000块。当他讲完的时候，我说姐妹，来来来，我们先悔改祷告，我们要先悔改。他为什么？你以为耶稣是用钱贿赂的吗？你以为用80000块就买耶稣改变他的旨意吗？所以你心目当中的那位主不是耶稣，你心目当中的那位主是你的儿子。所以你要悔改，你要让耶稣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把你的儿子请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有可能是钱，有可能是丈夫，有可能是妻子，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岗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权交给耶稣，是让耶稣坐到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去。当耶稣坐在他自己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今天才会明白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内心里面有没有邀请耶稣来，邀请耶稣来了，有没有让他做主，有没有将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在耶稣的手里，还是常常指挥耶稣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我们今天要悔改在主的面前，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来改变我们，来带领我们如何去走生命的道路。弟兄姐妹，所以玛利亚很聪明，一听马上就明白了，然后就跟那些仆人说，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弟兄姐妹，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会这样啊，他要你做什么我就偏偏不做什么。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刚来达拉斯的时候，不过现在还是这个习惯，就是我上了高速之后一定会开着那个导航，不管那条路熟不熟，每天开还是开着导航。为什么？因为那样能让我准确的到达目的地。所以有一天我开到一条很熟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开着那个导航，然后我就开车一路开一路开，最后那个导航告诉我就提前要下高速。我心里在想，哎，这导航在搞什么呀？这条路我每天开，我很熟啊，我干嘛要下来啊？直接走就好了嘛。我就继续往前开，可是导航继续告诉我说，前面那个路口一定要下来。我心里在想，哎，今天这个导航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这条路我很熟的呀，我一直开就到了，为什么一定让我下来？想想，哎，算了算了，下来吧，下来吧，那就下来吧。我就从那个路口一下，当我从那个路口一下来的时候，哇，看到前面堵车。哇，堵得好长啊！所以我就是那个人下来的时候很快，我到达了我的那个目的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也这样？我很熟啊，这个事情我很熟啊，我为什么听耶稣的、听圣灵的？不用啊，我自己来就好了嘛。哎呀，不用听圣灵的，不用听耶稣的，不用听圣经的，因为我天天在做这个事情，谁还能有我了解他吗？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很多的时候当你去看圣经，圣经的话语来感动你的时候，可是我们常常去消灭它，我们常常说不要，哎，这个事情我很厉害的，我不需要圣灵对我的感动，我不需要圣经对我的提醒，我就照着这样做就好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做，你会堵在高速上，你最后会后悔，你最后会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责任都推给主，对不对？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却没有反思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人是善于推卸责任的，人是常常会把责任都推给主，主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顺服 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 有没有顺服他？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他？所以第三个方面，顺服啊，听命顺服。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在接下来的圣经里面，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缸可以盛两到三桶的水。然后耶稣就对那些仆人说，来来，把那些水缸都给倒满。为什么水缸要倒满？因为这户人家里来了很多的宾客，那些水都已经舀出去洗脚洗水，就是洁净礼了，都已经舀完了，所以那六口石缸是空的。那因此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这些水给倒满。啊，仆人就很听话，然后就去打水，把这几口石缸的水都倒满了。好，当这些仆人刚刚倒满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来把它舀出去送给那个管宴席的。哇，弟兄姐妹，让你倒进去容易，舀出来不容易哦。为什么？如果你是那个仆人，我是那个仆人，我们会在想什么？我们会在想什么？耶稣，你不要搞了，我刚刚倒下去的，我还不知道吗？这是水吗？你让我舀出去送给那个管宴席的，到时候你走了，挨批评的是我呀。没有酒了就没有酒了，可是拿水当酒给别人喝，那不是大倒霉吗？对不对？那个如果你走了，你已经宴会散掉的时候，主人不会找你，一定会找我呀。哎，耶稣傻你也傻呀，叫你把水当进去你就把水当出去，有可能工作就没了。所以当耶稣告诉这些仆人说，你把水舀去然后送给那个管筵席的，第八节的经文很有意思，他们就送了去。弟兄姊妹，容易吗？不容易的。就在他们倒下水的那一时刻，或许已经变成酒了，可是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我倒下去了，我马上去舀，会不会有心理障碍？肯定会啊，明明是水嘛，为什么会要把它舀去送给那个管筵席的？但是这几个仆人很有意思，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舀起来送给那个管筵席的。那个管筵席的尝了酒，有说，哎，不对呀，你这户人家怎么不对呀？别人都是好酒放前面喝，喝得差不多了，人也醉了，次的再拿上去没关系，对不对？你们这户人家不对啊，把不好的先拿给客人喝，好的留在后头啊。所以就跟那个新郎去理论，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不够意思呀。弟兄姐妹，好，我们就来讲听命顺服。什么是听命顺服？你愿意听命顺服吗？弟兄姐妹，听命顺服是违背你自己的意志，违背你的想法去顺服他。这件事情往往是人不愿意做的，不想做的，很难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不符合逻辑啊，不符合我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思想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想，说，哦，这件事情不符合逻辑，所以我不想，那件事情不符合逻辑，所以我不要。弟兄姐妹，当我去看这几个仆人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真的是达成了一种顺服与听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愿意顺服听命吗？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面，我们愿意顺服听命吗？弟兄姐妹，到底是自己做主还是耶稣做主？当很多的事情发生与你的思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顺服耶稣呢，还是顺服自己？顺服圣灵呢，还是顺服自己？弟兄姐妹，顺服不容易哦。顺服怎么不容易啊？违背自己的思想。所以 有一天有个姐妹啊来找我说，我说牧师，我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我已经受够了。我说怎么受够了，你讲给我听。她说我的先生他做生意的时候每次投资都是亏，那我告诉他你不要再投了，这个项目是不好的，那个项目是不对的，可是我每次告诉他的时候他偏偏投，他本来准备投100万的，可是我一告诉他他就投150万。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个姐妹在家里就非常的强势，什么事情都希望丈夫听自己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希望跟丈夫说你要这样那样，可是男性的心理是很叛逆的，这样吗？好，100万我就投150万看你怎么的。然后常常就是那个投资失败，所以说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哎呀，真的是生活的很艰苦啊，弟兄啊，牧师能不能为我祷告？我说好啊，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什么？让我的丈夫悔改啊。弟兄姐妹，我说好啊，不过悔改的话要你先悔改他才会悔改。我说要想，他说你为什么让我悔改，我又没有错，投资失败的是他，不听话的是他呀。是啊，可是你要悔改的是你要顺服啊。我为什么要顺服？因为圣经这样说嘛。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学会顺服的话，可能你的丈夫就会悔改。那我应该怎么做？我跟他分享说，因为圣经告诉你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他的自己的妻子，你要看到自己的那个部分，你如何学会顺服？那我如何学会顺服呢？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学会顺服是你要根据圣经的教导告诉你，那你最好跟你的丈夫说，其实我知道你这一次的投资或者这个项目我知道不太理想，但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圣经告诉我我要顺服你，所以呢我愿意支持你来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有一次也是一个大项目的投资，然后呢他看到那个项目不好啊，心里很着急，又想跟丈夫指指点点指指点点，但是后来因为跟我的那一次交通之后呢，他就过去跟他的那个先生说，某某人你知道吗，按照我平时的那个脾气和个性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一定要指出你这个投资是失败的，但是我是个基督徒，圣经告诉我说我要顺服你，所以呢那我顺服你，你投资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啊，我支持你，我为你祷告，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好，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支持你。投资失败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早早就跟你说过会失败，没有关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可是当那一次以后，她的丈夫态度就变了，什么事情都过来跟太太商量说，哎，你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做？因为姐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夫妻之间，儿女和父母之间，同事之间，上司和下属之间，那我们如何去处这个人际关系，其实跟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基督的品格很有关系。因此也就告诉我们说，在这段圣经里面这几个仆人的顺服与听命，所以就改变了这一场的婚宴，最后一个悲剧变成了喜剧，不是悲剧，说不开心的一场结果变成了一个开心的结果。弟兄姐妹，如果这几个仆人也像我的想法一样，哎呀，我到底要不要咬出去呢？咬出去一定会被那个主人骂，以后我会没有工作，我就会思考很多，好了算了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好，那有可能水没有咬的那个酒没有咬到桌子上去，所以结果会不一样啊。弟兄姐妹，所以当这几个仆人把这些水变的酒咬到那个桌子上的时候，让这一场婚宴最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第11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那 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的经文这样说，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弟兄姐妹，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写这个神迹乃是为了展现上帝的荣耀。所以在整个事件的过程里面，其实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位主角，耶稣才是那一位交托主权，耶稣才是那一位听命顺服的那一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完全将自己的主权交托，是因为当上帝要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竟然愿意为我们道成了肉身。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把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在这位上帝的手里，他本来与父神是同荣同尊同创造的，他本来在高天之上应该配受千万天使敬拜赞美侍奉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了爱地上的人，他就顺服父神的差遣，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弟兄姐妹，如果让一个企业，让一个集团的董事长从他的位置上下来去扫厕所，那是不简单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很高的那个位置，突然从那个位置上面下来要做很卑微的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都会有一个心理障碍在那里。可是让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为了爱地上的人、卑微的这些人、叛逆的这些人、犯罪的这些人，竟然让他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完全的交托了自己人生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也盼望说我们今天能否将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这位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是听命顺服的。弟兄姐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与父神去争夺。我跟你一样啊，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什么是圣子的位格？为什么不可以是圣灵的位格？为什么不可以是圣父的位格？但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父神要在他身上成就的那一个救恩。弟兄姐妹，这个救恩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你看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耶稣在克西马尼院祷告几次？祷告几次？三次。为什么祷告三次？内容是一样的。为什么祷告一直告诉上帝说，父啊，这杯太苦了。弟兄姐妹，可是耶稣在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他说了一句什么？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在面对十字架刑罚的那个过程里面，内心里面有没有挣扎？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来说，有。可是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每次祷告做完，与父神交通完之后，都说，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体贴肉体的，我的意思是按照我的想法来的，但是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各位敬爱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顺服的路不是顺利的路，顺服的路有很多的时候会有挑战，顺服的路有很多的时候前面会放着困难，但是你却愿意说，父神啊，我愿意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去完成你所托付的那个使命，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各位敬爱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才是那一位真正交托主权顺服的耶稣。因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学习这位耶稣如何把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展现。所以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让耶稣基督反客为主。好，感谢上帝，来，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然后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圣经的分享过程当中，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能够看见你的同在，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因为你就是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你能够让水变为酒，相信你能够让很多痛苦的人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变成完满。是的，主，因为你是那位完全的主，你是蛮有能力的主，因为你是那一位听命顺服的主。因此恳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投入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和形象。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点时间的分享，也愿你自己祝福圣经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改变，因着你的旨意改变。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能够水变为酒，让我们成为一个邀请耶稣来又让耶稣做主的基督徒。主，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孩子不配这样的祷告是奉告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